宋朝末年有一位禅师叫做慈寿怀深，他有一首禅意甚深的诗偈：万事无如退步人，孤魂野鹤自由身。重门十里时来往，笑泣风头月一轮。他的意思是说，世上最好的事都比不上懂得退一步的人。孤魂野鹤自由身，就好像孤魂野鹤一样保有自由之身。重门十里时来往，我在十里苍穹茂盛广大自然风光里面悠然来往，笑泣风头月一轮，山峰上一轮明月是我的知己，我时常陪伴着他，向他作揖微笑，心中有无限的喜悦。我们时常以为向前迈进的人生才是多姿多彩的，但是在适当的时候，谦让后退的人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在人生的路途上，只是向前横冲直撞，盲目搏命争取，不知道悬崖勒马，随时都会陨身送命的。有时将节奏调慢下来，停一步再想下，好多不必要的纠纷就化为乌有了。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三分何等清闲。退步的人生更广阔更自在，所以古德话：有求莫如无求好，进步哪有退步高。堪山大师话：吃些亏处原无碍，退让三分也无妨。退步的人生宽广洒脱，但是并不代表任何事情都退后不理，不闻不问。其实在退让之中，可以培养坚忍的毅力，精进勇猛的忍耐德行。老子说：唯其无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无争并非无能力去争，而是能争而不愿意去争。无争是宽大包容的心态，显现了忍辱无争之道，以退为进的道理，会令到我们人生内涵更丰富，更加充满信心去接受一切生活上的考验。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首诗是唐朝诗人贾岛所作的《寻隐者不遇》。贾岛字浪仙，是北京人，曾经出家为僧，法名无本，后来还俗。因为他早年体会过寂静禅修的生活，所以习惯以超脱孤高的意境去观看人生。他诗中的山光水色，多数是用超尘安静、恬淡清闲的笔调。这首《寻隐者不遇》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禅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即是说我去探访一位隐者，在松树之下见到他的徒弟是一位童子，他说他的师父去了采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童子说，我的师父就在这座山里面，但是云雾缭绕心所，不知道他老人家的身在何处。全诗虽然只有四句20个字，但是已经将隐者的形象、四周的环境、隐者的清修生活表露无遗。这一句云深不知处，蕴藏了玄妙的禅机。这种尽永的禅意，是从禅修者清晰的心存涌出来超然的智慧。云深不知处，是象征我们的妄想深锁住整个山峦。 采药去嘅忍者师傅，象征我哋嘅真我佛性，蕴藏喺山中。童子就系我哋嘅分别心，分别心同真心相比，就好似童子同师傅一样。童子系冇法了解师傅心聚广大，但系师傅教导咗童子人世间嘅一切。而家童子隐隐约约知道师傅就喺山里边，但系云深不知处，云雾深远，童子亦无法指出正确嘅师傅所在。寻隐者嘅人同埋童子一齐喺松树之下远眺云深不知处嘅山峦，只要佢哋有耐心，等到云雾清散之后，一定会见到隐者安然归来嘅。假岛喜欢上山寻隐者，虽然云深不知处，但系有时寻觅过程嗰种毅力，同埋佢所遭遇嘅一切心聚嘅经验，可能系别有一番天地嘅。唐朝宰相裴度为人贤德仁厚，奉佛虔诚。佢后来虽然权位极高，封为公侯，但系佢冇骄横之气，而且不断培福积德。裴度少年嘅时候贫穷老倒，高僧一行禅师曾经同佢睇相，话佢目光浮露，众民入口，须防饿死。后来裴度做咗一啲阴德嘅善事，又同一行禅师相遇，禅师好惊叹咁话啦：阁下阴质特性，日后必极贵人神。裴度听咗之后，好好笑咁话啦：以前法师话我个相唔好，须防饿死，今日又话我会显贵，此话何解呢？禅师就答啦：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三寸之鼻，三寸之鼻又不如一点之心。睇你嘅面相须防饿死，睇你嘅心还当极贵。裴度就话啦：睇相当然系面相，点会有睇心嘅呢？心相点睇呢？一行禅师微笑话啦：欲知天上意，须向云中求；要明心里事，须辨眼中神。睇你嘅眼神，就知道你心中嘅事；加上听你讲嘢，就知道你心地仁厚，气度恢宏，而且你能够时常帮助别人，广积阴德。而家睇你目光澄澈，紫气贯精，流露出一片祥和慈悲嘅神态。口角文长过波池，所以贫僧知道你将来一定会富贵长寿嘅。各位，裴度后来果然出将入相，被封为晋国公，后世人有诗记录呢件事：面相不如心相好，为人需要积阴德，假尧方寸难而上，饿殍焉能享万中。你想唔想改善你嘅面相呢？只要积德行善，宽宏大量，慈悲为怀，一定会变化你嘅气质，咁你嘅相貌一定会越嚟越好嘅。因为相随心转，人嘅命运虽然已经前定，但亦有转变改善嘅可能嘅。从前有一位大富长者叫做张祖流，他同村外的一间古寺的老僧是好朋友。这位老僧时常劝张祖流修学佛法，他说：张员外，你现在富甲一方，妻贤子孝，按你早应放下你的事务修学佛法的。阁下虽然家财丰厚，但是人有生老病死，所谓一旦无常道，方知梦里人，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任你享尽荣华富贵，都是转眼成空的，倒不如 早知学佛，了脱生死，往生西方，唔使再喺六道里面轮转。点解你唔早啲持斋念佛，为自己生死大事着想下呢？张祖流就答啦：弟子非常感谢老和尚对我嘅关怀，但系我仲有三头大事仲未了结，等我了结咗呢三头大事，再念佛都唔迟啊！老和尚就好好奇咁问啦：仲有边三头大事你未了结呢？张祖流就话啦：嗱，第一头大事，我嘅祖坟仲未重修啦；第二头大事，小儿仲未娶妻啦；第三头大事，小女仲未出嫁啦。等我呢三头大事完全做晒，心里边无牵无挂，咁我就会念佛啦。老和尚听完之后，亦无话以对，道别而去啦。过咗半年，老和尚喺方丈室静坐，忽然间听到村中有喇叭鼓乐哀鸣，于是佢就走入村内查问一番，原来是张家为张祖流长者办理丧事，张祖流在前几日心脏病突发去世，咁老和尚就去佢屋企拈香拜祭张祖流。诵经超度一番之后，老和尚写咗一首挽诗，呢首挽诗是咁讲嘅：我有挚友张祖流，劝他念佛说三头，可怜元王无情面，三头未了便来勾。可怜的张祖流为了三件小事延误，没有时间去修学佛法，结果一命呜呼。大家千祈不要学张祖流，要把握现在，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出来探讨佛法。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怀璧无忧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上人困展炉西。各位，呢首是宋朝文学家苏东坡的名诗《和子由敏辞怀旧》，雪泥鸿爪呢句成语就是出自呢首诗的。人生在逆旅之中，他所到的地方就好像天上飞翔的鸿雁，当他降落的时候，他的爪踏到地上的泥土，没几耐他又飞到其他的地方去，留下来的不过是他在雪泥上的指爪而已。所以苏东坡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人是有生老病死的生命次序的，转眼之间昔日壮年的僧人已经变为衰老继而死亡。这位老僧是我的知己，如今已经撒手西归，所以他说老僧已死成新塔，怀璧无忧见旧题。老僧圆寂之后，为他而起的舍利塔已经新建成，寺内的墙壁随着时光消逝而剥落，旧日所提壁上的诗偈已经荡然无存。人有生老病死，物件有成住坏空，这两句诗表现世间无常苦空的道理。苏东坡居士潜心于佛法，因为他了解到唯有超脱三界六道轮回，得到无生法忍，才能够了脱生死的。人生对他来讲犹如雪泥鸿爪而已。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一切在六道轮回之中的众生， 即是包括天道、人道、阿修罗道、鬼道、畜生道和地獄道，都是生活在三界之中的。三界就是所有众生的居住范围，要了解佛法必须要略知三界的。三界是包括欲界、色界和无色界。欲界的层次最低，因为有欲念，色界已经脱离欲念，所以层次较高，所享的福禄更多，但是仍然有色身存在。到了最高的无色界，不单止已经完全脱离了欲念，连色身都不存在了，只有细微的意识存在。而家先讲欲界，即是具有淫欲、情欲、爱欲、贪欲的众生所居住的世界。我哋人类就是住在欲界之中的。欲界包括了六欲天的天人、人类、阿修罗、鬼、畜生和地獄道的众生。地獄有三类的，根本地獄、孤独地獄和近边地獄。根本地獄包括八寒地獄和八热地獄的。在地獄只有痛苦，无快乐可言，而且痛苦是无间断的，所以叫做无间地獄。八寒地獄寒冷无比，在八寒地獄受苦的众生被寒风吹遍身体，皮肤破绽裂开，冻疮溃烂，痛苦无量。在八热地獄之中，猛火燃烧不绝，众生在这里受极热之苦，而且各地獄有斩刺锯磨刑具残杀众生，死而复生，生而复死，又是痛苦无量的。在地獄受苦的众生是因为做了五逆和上品十恶而被自己的罪业牵引到地獄的。五逆就是弑父弑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和破和合僧的。上品十恶就是极重罪的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耳语、贪、嗔和痴。众生在地獄受苦的时间最短大概是500年，最长是一终劫，即是说以亿万年计算的。继续讲三界六道轮回之中的鬼道。鬼大致有三类，无财鬼、小财鬼和多财鬼。鬼是胎生和化生都有的。多财鬼形貌端正，好似人类，但是福报比人类更优胜。无财鬼形貌极其丑恶和非常之恐怖的，亦都分三类。第一类呢是求智鬼。这类鬼时常徘徊在祠堂之中，享受祭品，遨游于虚空。他们前生因为积财悭贪，不肯布施，希望子孙的祭祀的。第二是求气鬼了。这类的鬼呢是希望得到他人所抛弃的残余的物品以供食用的。第三是大势鬼。此类的鬼呢有势力，好像夜叉、罗刹、鸠盘查等。他们住在灵庙或者在树林山谷之中，所受的福乐和天人是差不多的。鬼的寿命大概是500年，人间十年就是鬼道的一日一夜。鬼的身量最大长呢是有一由旬，即是九里，最小的呢只有三寸高而已。无财鬼和小财鬼都要受极饥渴的痛苦，因为罪孽深重，所以饿鬼所接触的食物和水呢都会即时化成龙血，是不能够作为饮食之用的。所以佛门施食给孤魂野鬼的时候，是要念诵陀罗尼的经咒，用咒语的力量变食物和水成为饿鬼可以饮用的食料。凡众生做了下品五逆十恶者，加上是喘曲妒忌、悭贪邪淫，命中之后呢就生鬼道之中。根据婆娑论，饿鬼有两个住处，有正住处和边住处的。正住处就是地下500由旬之下，大概是4000里， 由阎罗王统领的。第二就是边住处了，有威德的鬼住在山谷、空中、海边的宫殿之内，所享受的福德比人仲优胜，而且有神通的。至于无威德鬼游荡人间旷野、宠物之间不正之处的，没有一定的居所。人死之后不是一定都即刻投生变为鬼的，人死后的身体叫做中阴身，等候投生，可以延长至49日。49日内必须随各自的业力投生六道之中，所以人死后在7749日之内做佛事超度中阴身是有功效有感应的。上次讲了欲界六道之中的地狱道、饿鬼道和畜生道，现在继续讲人道。众生投生在人道之中是有苦有乐的，但是苦多过乐。根据佛经讲，一个小世界以一日、一月、一须弥山作为空间单位，咁人类所居住的范围有四大部洲的。第一是北区卢洲，在须弥山北边，地形是四方的。第二是西牛货洲，在须弥山的西面，地形是圆的。第三是南禅部洲，在须弥山的南边，地形是上宽下窄的。第四是东胜神洲，在须弥山的东边，地形是半月形的。北区卢洲是梵文，亦为圣处、高尚处，即是说在这里的人类比我们所住的部洲人类的福乐是更加优胜的。根据《驱舍论》第11卷讲，北区卢洲黄金为地，昼夜常明，其地具有平等、寂静、洁净、无刺等四德。这里的人民面形正方形，人人面上一样，身高约50尺的，生活平等安乐，一切食物用品都是现成而有，不用为生活忙碌的。在这里因为资源具足，亦无盗贼，无恶人，无斗争，亦都没有天灾人祸，是没有痛苦，只有快乐的。人民住在树林之间，悠游快乐，比我们南禅部洲是快乐很多的。这一周人民寿命每人都能够活到1000年，是无中途夭折的。命中之后投生六欲天，享受更优胜的福乐。所以这一周是没有佛法存在的，因为绝无人间的痛苦，所以是不相信佛教的。第二周是南禅部洲，即是我们人类所居住的范围，亦名阎浮提。阎浮提是树名，这一周有树叫做阎浮提，是处于流金的河沙旁边，所以阎浮提亦叫做圣金。这解这里的人间苦乐参差不齐，因为各人的业力福报都不同，寿命亦都不定的，平均来讲大概是80岁，身高5-6尺。在这一周是有佛出世，可以学习佛法的。人类所居住的四大部洲已经讲了北区卢洲、南禅部洲，现在讲西牛货洲了。西牛货洲是以牛为货币交易方式的。这一洲的人民面如满月，身高大概30尺，寿命是500岁。这一洲有苦有乐，但是乐多而苦少的，其中亦少有佛法。第四周是东胜神州，这一周的人民面如半月形，寿命是250岁，人身高10尺，苦乐是同西牛货洲一样，亦稍有佛法的。总括来讲，人类所住的范围有四大部洲，论福报快乐，北区卢洲最优胜，寿命最长，有1000岁，没有中途夭折的。而福报最差的呢，就是我们现在所住的南禅部洲，寿命不定，平均大概是80年，有中途夭折的。西牛货洲和东胜神洲有苦有乐， 但是乐多而苦少。我们人类所住的南禅部洲，乐少而苦多，又有天灾人祸。但是有三件事，我们所住的部洲比其他三大部洲优胜的。第一，我们这一洲有佛出世，有佛法可以听闻，从听闻佛法之后而正入佛智。北俱卢洲全无佛法，另外两洲呢只有少许佛法。第二，我们部洲的人呢是能够断淫的，其他三洲都不可以的。第三，我们部洲的人记性是特别强，而且工作更具毅力。凡众生能够受持五戒，行中品十善，即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以语、不贪、不嗔、不痴，死后可以投生为人。所以能够投生为人是不简单的事的，要行善。如果在生时持戒精严，来生做上等的人，例如做富有长寿的人；如果持戒懈怠，福报就较差，做下等的人，例如贫穷夭折。但是最少要持一戒才能够得生人道的。详细的情形请大家参考《六道骑陀经》。上次讲了欲界之中的人道、饿鬼道、畜生道和地狱道，今次讲阿修罗道和六欲天。阿修罗是梵文，亦为飞天，但是不同于天类的。阿修罗的意思是不端正的意思，他们的果报甚为殊胜，有天人一样的福报，但是没有天人一样的德行。凡是众生行下品十善，即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贪、不嗔、不痴，但是当他行善的时候，怀猜忌心，有强烈的好胜心、嗔恨心、骄慢心，死后就投生在阿修罗，享受天福，但是缺乏天人的德行的。阿修罗这种生命体分布在四类众生之中，有鬼道的阿修罗从卵而生，具有神通力；有人道的阿修罗从胎而生，这种通常以前是天道中人，因为德行降低而遭到贬堕的，生于人间。亦都有速度的阿修罗是从湿气而生的，栖身在水之中，招游虚空，无归水月。有天道的阿修罗是从变化而生，所谓化生。这种阿修罗有天人的福报，男的阿修罗形貌丑陋，但是女的阿修罗形貌比天女更美丽的。在天道的阿修罗势力很大，时常同梵天王、帝释天同埋四天王嘅天人争斗嘅。有部分嘅阿修罗系拥护佛法嘅，系护法神。阿修罗嘅寿命有3600万岁，身量大小不定，大如须弥山，小系人眼睇唔到嘅。